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达到两个多月，中共仍然同俄罗斯进行很多合作。然而普京经济顾问季托夫近日表示，中企和中资银行深怕同俄罗斯合作而遭到欧美国家连带制裁，因此躲住俄罗斯不敢公开合作，加上欧美技术远远超过中国，在当前条件之下，俄罗斯在进口替代的问题上不能够只依赖中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引述季托夫的讲法指出，中俄在政治、外交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合作，但经济合作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在进口替代问题上，俄罗斯需要认真思考需要什么和如何替代它，还有在哪里找到最好的替代。毕竟在美国或者欧盟所做的事，现在并非都可以在亚洲或者其他地方轻松找到。季托夫仲指出，单纯就技术而言，美国和欧洲的技术仍然领先，当前中企和中资银行根本不敢公开和俄罗斯合作，生怕遭到二级制裁。对中国而言，华盛顿仍然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我们仅仅排在第13位。此外，中俄20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转向以本国货币结算，导致双方都难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中俄必须加快清算中心和专业银行的创建。中共专家针对季托夫的言论反击，说俄罗斯经济体不够大，本来就同中国不对等，如果双方贸易都用本币结算，俄方拿到人民币还可以全球采购，中方满手卢布，最终只能够拿来买俄罗斯产品，好不划算。中俄完全本币结算不符合中国利益，预请俄罗斯理解中方的顾虑。车臣投入俄乌战争，帮助俄军的侵略行动，估不到乌克兰伊尔平市议会官员近日竟然声称自己目击到残暴的车臣士兵连俄军都杀。二号，英国国防部情报指出，俄军调往乌克兰的四分之一营级战术群可能已经失去战力，而乌克兰情报机关表示，其拦截的俄军基层士兵通话显示，已经有25,900名俄军丧命，就算朝住自家士兵开枪，都无法要求他们打仗。据《每日邮报》一号报道，伊尔平市议会成员兼该地区乌克兰志愿军领土防卫营副司令胡林表示，上个月初俄军逐步撤出乌克兰北部战线，转移至东部之后，市镇逐渐回到乌军控制。他是第一批进入基辅近郊城镇布查的人，自己在当地就目睹屠杀之后的惨况和车臣士兵的残暴行径。胡林宣称，车臣士兵将伤势严重的俄罗斯军人送到当地一间野战医院，但不是救治，而是开枪处决这些他们认为作战不力的人。此外，他们还在布查镇的一间玻璃工厂设置酷刑室，在该地区任意性侵妇女。这样都同日前去布查进行验尸调查的乌克兰法医佩罗夫斯基提供的报告相符。此外，布查镇长费多鲁克亦都指称，车臣士兵会在俘虏的手臂上绑上白色的带，这些带和部分陈尸街头的遗体身上的带类似。英国战情报告指出，在乌俄战争初期，俄军派遣超过120个营级战术群攻打乌克兰，大约占俄军全部地面战力的 65%， 但其中可能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失去战斗力，而俄军一些最精锐的部队亦都遭受最高程度的人员或者装备耗损，可能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才能够重整旗鼓。据《每日星报》报道，近日一位俄国军官和妻子的通话内容遭到外界拦截。这一名俄国军官在通话当中说，我的士兵不想战斗，甚至连我朝向他们开枪都没用。同时他亦都猛烈批评俄国官员派来增援的新兵，控诉他们根本就是懦夫，暗指这一群新招募上前线作战的人可能不太会打仗。这一名俄罗斯军官坦承，目前俄军的士气已经濒临崩溃，战友处于恐慌状态，希望这一场残酷的战争尽快画下休止符。 先前美国和乌克兰的情报都预测，俄罗斯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但5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不会赶在9号之前结束战争，说目标不包含乌克兰的政权更迭，亦都不会要泽连斯基投降。据路透社报道，当日拉夫罗夫接受传媒采访时，被问到即将到来的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是否会是这一场战争的转折点，拉夫罗夫表示，我们的士兵不会根据特定日期采取行动，在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时机和速度将会取决于是否需要最大限度减少平民和俄军面临的风险。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宣布在二战无条件投降。投降书生效日是莫斯科时间5月9号，自此苏联定下5月9号为胜利纪念日，而且是公众假期。俄罗斯亦都延续胜利日庆祝。而据《每日邮报》透露，普京在18个月前确诊帕金逊症和胃癌。有传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普京不愿意做手术，但由于医生坚持要做手术，普京原定在4月底做胃癌切除手术，因为俄军在乌克兰战事不利，普京改成5月9号之后才做手术。在普京做手术和复原期间，代理国事的是前俄国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时评人蓝雪认为，在乌俄战争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下，传出普京罹患胃癌，这个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是能够起到打击作用的。再加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些消息加在一起都可以动摇俄罗斯国内对乌俄战争的民意支持度，甚至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对乌俄两军作战前线互相作战的战略态势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上海新浦在网上炫耀官员奶奶送的大量名贵海鲜被推上热搜，传出此事已经被调查。上海一间福利院将活人装在丝袋想送到殡仪馆火化的影片被曝光之后，涉及此事的5名官员已经被问责，同活人开死亡证明的医生亦都被吊销执照。4月30号，上海一名女子在朋友圈晒出奶奶寄来的过节海鲜大礼包，她炫耀说，多谢奶奶寄来的米芝莲餐厅海鲜，螃蟹还是生的，恭喜奶奶第一季度 GDP 全国增速第二好成绩，坚持宅家抗疫，就是差个雪柜，还对海鲜过敏。这些海鲜有黄鱼、米鱼、大鲳鱼、冻虾和鲜活的红蚕等，都来自米芝莲餐厅，看起来价值不菲，这样和封控期间上海市民缺少粮食的情景形成很大反差。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他晒出的最后一张图将他奶奶的正面和身份曝光，他是江西省统计局核算处的正处级官员周红。大陆网民气愤地说，这种时候晒丰富物资太刺眼了，人家吃不到饭，你屋企雪柜都放不下。推友新闻调查说，这个新抱真是孝顺，坑奶奶还配图，怕几位双规错了。跟住5月2号，随着该事件在网上冲上热搜，有人将这件事反映给江西红谷滩区宣传部，对方说已经上报，江西省统计局工作人员说正在了解情况。此外，自5月1号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将活着的老人强行装丝袋要送去火化的影片曝光之后，引来很多海内外网友震惊。这段影片还被日本传媒播出，有人呼吁上海警方调查此事，但当时院方或者警方都未作出回应。不过2号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说，这名老人已经被转送至医院，目前生命征象正常。当地政府亦都成立了调查小组。据上海市纪委监委消息指出，普陀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张建东、副局长黄耀雄、养老服务科科长刘永华、长征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吴有成、新长征福利院院长郭芳，共5人被认为应该对此事负责。目前张建东遭依党纪立案调查，其余4人免职。 向呢名老人开死亡证明的田姓医生亦都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吊销医生执照。这两件事都是因为在网上登上热搜，引发强烈民怨，造成很大的影响，当地政府不得不出面处理。然而今次清零引发的民怨何止这一些，就在上海部分地区刚刚解封，却迎来了大量的离职潮。
大家看新闻了吗？上海的部分地区解封了，很多人呢选择了离职，踏上了回家的路。这一次深刻体会到了身在他乡的辛酸，城市虽然美丽，但再也不回来了。
华府智库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造粮食危机，并推升能源价格，带动全球通货膨胀。但中共为了阻止国内肥料、猪肉和钢价上涨，偷偷推出管制措施和关税，亦都助长全球通货膨胀。CNBC 报道，华府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鲍恩和王依玲上个礼拜在报告当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导致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挡下其他地方农民所需的肥料出口，乌克兰扮演非洲和中东粮仓的角色亦都被摧毁。中国选择用政策来解决国内问题，却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地区的人。中共去年7月下令中国主要公司暂停肥料出口，以确保国内化肥供应。10月肥料价格继续攀升，当局开始对出口实施更多强制审查。报告当中提到，这些非关税壁垒措施让中国肥料出口大幅减少，中国肥料价格保持稳定，甚至开始下滑，这样同世界其他地区肥料价格持续飙涨至去年的两倍以上，形成鲜明反差。2018年占全球猪肉供应量五成的中国爆发非洲猪瘟，中国四成畜养的猪只遭到扑杀，国内猪肉价格在2019年底升了一倍以上，全球猪肉价格亦都跟着上涨两成五，因为中国进口更多的猪肉。这两名研究员指出，中国透过进口降低国内2019年开始出现的价格压力，最近才停止。这些政策都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冲击。北京2020年亦都降低猪肉进口关税，此举可能会造成其他地区的消费者面临价格上扬，因为供应减少。中国宣布为了达成净零排放目标，未来将会减少钢铁产量之后，世界各地钢价过去几年加速上涨。而三月中国钢铁价格比实施管制之前下降了 5%。 报告指出，这些减少的价格是世界其他地区付出代价的结果，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钢铁价格仍然攀涨，世界和中国钢价自2021年开始浮现的差距日益扩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